继续看上帝给我们的律法，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这话我们也不敢讲得太确定，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科学的法则跟现在法则是不是还是一样？不过这也许不需要多去想哈。从这个话来讲的话，不管是道德或者科学的法则，应该都不会改变，啊，就包括在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哈，新天新地里不应该说谎变成一件好事情。新天新地里面不应该欺骗别人一件好事情，就是我想这原则应该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从圣经那个常情来了解是这样哈，就律法是上帝永恒的旨意，第二个呢，律法是我们人生活的准则，目的是要人能够蒙福。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我再一次说，这律法包括自然的法则，当我们照着自然法则去做的时候，是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是会舒服一些的，是让我们蒙福的。当然，可是这里我们主要讲的是道德的法则，我们照着道德法则做是比较会让我们蒙福的。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以什么报应他们。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年。那这里恒心行善和违反和受到好待遇，和另外一种受到坏的待遇，都可以简单的说，一个是顺从上帝的律法就得到祝福，一个是违反上帝的律法就受到祸患。那更明显的，各位，其实我讲这些都是你们平常有的尝试了，你们都应该知道，只是这一讲起来好像就比较学术性一点。在生命记28章也有讲到说，如果哈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然后遵行以下一切的诫命，诫命也是律法，就当你遵守律法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福气。如果你违反上帝律法的时候，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祸患。所以律法是我们生活的标准，目的是希望我们守而幸福，希望我们避免那些神禁止我们的，而我们可以幸福。那第三个呢，就律法，第一个我说是神的旨意，第二个是生活的准则，第三个是审判的标准。那很不幸的就是说，律法固然应该是奖赏的标准，你按着律法去做，做了多少赏多少。可是在人的罪恶里面呢，我们比较体会的多的是审判的标准，是处罚的标准。不过你也不要忘记，奖赏的标准应该也还是继续有的，就包括你们啊，来这么辛苦还来上这个课，那个奖赏一定是根据律法来讲，一定是有一些的哈。那这一些会临到我们的。那在罗马书第二章12节到12节和15节讲，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因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我们讲的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这里讲的呢，是现代的法学家或者是非基督徒，我看几乎都不会同意的。现代法学家和非基督徒都不同意有一个普遍的标准，现在的一般都是相对主义哈，就是各有各的看法，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呐、啊。天下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怎么样是绝对的好，这我也同意。但是他们讲的常常就是说，好像有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那么大，那我觉得也不合圣经，因为圣经明显是告诉我们，犹太人、外邦人、基督徒、非基督徒， 我们通通是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没有活在两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活在上帝所造、上帝所管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世界呢，也都在上帝的法则中进行。自然法就是科学方面的是这样，今天一个回教徒跳楼自杀、佛教徒跳楼自杀、基督徒跳楼自杀，都一样的掉下去摔死，这个是自然的法则。那道德的法则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二章有讲，这里的重点就在神没有偏待人，道德的法则是一样的，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就开始讲哈，他说就是这些没有律，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意思就是没有成文法的外邦人，外邦人他们没有实践，上帝没有把上帝的旨意用文字清楚地写给他们，如同上帝用文字清楚地写给以色列人那样。外邦人没有，外邦人没有摩西五经，外邦人没有十诫，可是他们还是有法律，还是有上帝的法律，就是第十四节下半句哈，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好了，社会学家和法学家都不同意，除非他是很虔诚基督徒，他们都会说没这种事啊。哎呀，你看那个我们中国人像有些人是有些地方一夫一妻，有些是一夫多妻，有些是多夫一妻啊，这各有各的风俗习惯啊。中国人人死了是怎么样埋葬的，西藏人死了是放在野地里给那个秃鹰吃掉啊，这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各位不要这么轻易就被这些人类学家胡说八道骗掉了。因为固然有不同的葬法，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基本的原因觉得这样是对死人最好的，还是有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对死人好的。你就算是在小偷之家长大的人，当你的钱，当小偷的钱被人偷走的时候，他也是愤怒的，他不会因为天天偷人家钱，说这是很好的事。就是我们必须深深相信一件事，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的功能是刻在人心里的。那么这一点也当然也是有两个作用了，一个作用就是不信主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该做的事情，是非和对错。甚至如果我们就神学家来讲的话，而且就罗马书第一章前面所讲的话来看的话，连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已经刻在人的心里了。不仅是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的法则都刻在人的心里，那个功能都已经刻在人的心里，只是人就故意不相信神，所以就会越来越昏迷了哈。那刻在人心里，叫人知道，即使不信主的外邦人多少知道他该做什么事，他就去做这些事，可是很多时候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呢，那刻在他心里的律法的功能造成的就是会将来审判他。没有一个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可以说我不知道，即使是白痴，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圣经讲这个律法的功能刻在他的心里。好，那律法是神的旨意，律法是我们生活的标准，律法是将来审判人的标准。那这是神原来立定律法的，尤其第二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律法引起了很坏的结果。律法第四点哈，如果我这样说，律法第四点就是律法成为了罪的诠释。这一点我们很少去想到这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六节，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什么叫罪的诠释？英文应该就是说罪的 power， the power of sin 啊，是死的毒钩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死的毒钩就是罪，就表示我们犯了罪，就好像被那个毒钩蛰了一下就会死，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什么叫做罪的诠释？罪的能力就是律法，罪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借着律法，这我们很难想象。我们想罪的诠释或者让罪能够发出来的，我们会想，如果你想可能是贪婪或者是欲望，欲望让我们让罪来辖制我们，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可能会说肉体是罪的诠释，因为我们肉身有很多的这个不良倾向，所以罪可以借着这个来啊，叫我们强奸，叫我们贪污，叫我们杀人，叫我们骂人，叫我们说谎等等。各位，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保罗讲罪的诠释是律法，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讲这一方面。就是如果不是法律，记得我们一开始花了一点时间讲法律，尤其一开始讲法律是好的，法律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善良纯全美好的旨意，可是这美好的旨意美好的东西却被罪用来使用，来辖制人，来奴役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罪律法使人犯罪。好，各位，我刚刚讲的现在就又实现了，因为我们现在要看圣经了，因为你们圣经不熟悉，系统神学也不知道啊，所以对不起，不是骂你们，只是有的时候 要讲几句话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七章第五节哈，所以我上课最希望上的实际上是罗马书哈，罗马书是最重要的一卷书哈，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因为我们赎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我没有看那些犹太人的解经书，我不知道犹太教是怎么想的。我还是再一次说啊，就我们中国人来讲，法哈，尤其是成文的法，从来没有一个很好的被我们很肯定的。我们中国人看重的，你们知道，我们中国不是法治，我们是德治，就是希望道德来统治我们。当然，道德有道德的法则哈。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是我觉得绝不尊重法律，不管是人民或者政府，政府法律随时我方便的时候，我政府政策要怎么样我就改嘛。人民是能违法就违法。我们台湾呢也不尊重法律，我们也是能违法就违法，起码交通规则我也是这样，方便我没车我就转，就是我们能违反，就法律呢好像通通是给笨蛋用的，不管是商业上啊，现在医生不在这里，或者医院里面啊，我们就是法律放在那里好像就是给笨蛋看的那种啊。你在日本或德国现在还有看到他们说什么半夜三更什么人都没有，红灯亮了他还在那里等着，站在那里等着，甚至有一次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什么都垮了，那个红绿灯还没垮，红灯灾民也站在那里，就这个里面真的那个对法律已经是用那个英文一个词 reverent 了，是崇拜崇敬他了。这里面最少有一个因素是圣经，就我们平常包括你们最熟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你的法律，你的律法，你的道理，你的法则多么纯净，多么美好，使我有智慧等等等等等等。这法律我前面一开始讲的不是白讲的，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在西方基督教传统里面这是不可以侵犯的，这不可以侵犯，包括最神圣的天子也不可以侵犯，天子在万民之上，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真的我觉得什么法学家法官都我都不觉得有这种想法， 就是那个东西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成分。而且各位，那个东西不是上帝的摩西的法则而已，那个包括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我们给的一个规定，包括公司的一个规定、教会的规定、你们医院的规定，就这里都是法律跟权柄都有关系，这是上帝一层一层设下来的权柄。好，可是这个法则呢？这非常美好的法则，这个不管在科学上的那种各种不同的定律法则是那么奇妙的，在道德上的法则，保罗却说这是罪恶的权势。然后在罗马书第7章第5节讲到说，这个法律会产生恶欲啊，这我们非去讲一下不可了。我非讲这些不可，也是提醒各位一下，各位。因为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始终还是用法律想要来治理人，就一个人怎么圣洁，一个人怎么善良，一个人怎么是成为成圣，通通是走律法主义的路。各位，我承认法律不可以少，律法不可以少，甚至律法就是律法的要求规定是一定要有的，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是方向上每一个。各位，你们不管是主管，或者是被人管的，或者是彼此之间，你一定要记得一点：律法是一无所成的。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当然，那个一无所成，主要是在讲在神面前不能称义，在维持外在秩序还是有它的价值了。那个法需要有法，需要甚至叫人尊重法律。各位，你也记得，包括商鞅变法这些事，都是叫人尊重法律。可是商鞅变法。叫人尊重法律，还是对统治者方便，所以这样做，而不是法律本身有什么神圣。那现在这里讲到说，律法产生的恶欲，这什么意思？意思说我们看世界会产生恶欲吗？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会产生什么恶欲啊？各位，那我们不要看法律了，我们不要看世界了，啊？以前会想到说，哦，法律会挑起我们的恶欲，那大概是不可奸淫，会挑起我们想到奸淫的事情，这个有可能，但是呢，如果只想到这一点呢，应该是只想到堕落的人，这个挑起人的恶欲呢，恐怕多少还甚至在伊甸园里就有，就是还没有罪，这有点深了。罪还没有罪恶的时候就有了，律法生的恶欲，我们先用比较粗浅的讲法，就我刚刚说的，说不可奸淫，我们往往就会想到奸淫；不可偷盗，就往往想到偷盗。然后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就会想到说可以有别的神，甚至说我自己要做神。法律的规定使人常常会有相反的，欲念想产生，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这样解释是可以的，但是他这里讲的恐怕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这恐怕又讲到我刚刚一开始讲到的，我不知道我表达清不清楚啊，就是法律的规定很自然的都是叫你遵守，对吧？不管是戒或者命。戒是禁止，命是要，命是你要孝顺父母，戒是不可奸淫，就是不可的叫戒，要你去做叫命。不管是禁止你做的，或是命令你要去做的，法律都是要让你有某种的行动，做或不做，甚至想或不想，说或不说。是不是这里可能有一个，就是当法律规定的时候，不是上帝的错。而是上帝在给人造人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就是说，法律规定，我马上就想到，就是说，我要遵守。各位应该是这样吧？任何一个法律规定起来，看的人就说，哦，就知道，哦，这个是适用于我的，我要遵守。我看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当上帝规定法律，而你说我要遵守的时候。可能就让我们上一堂讲的 human autonomy 人的自主产生的，我要遵守，实际上应该讲的是我要靠你的恩典遵守，我要信你而遵守，实际上需要法律规定的时候都希望，应该希望神规定，应该希望是人对神有更大的依赖和顺从，可是法律规定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恶欲，这我在这里的解释就是，那恶欲就是说我自己来，这就有问题了。就我们今天看，就我们用小孩子做例子，你规定小孩子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规定他要做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这我们都是这样子嘛。小孩子哎，那个不要玩他就要玩，哎呀去看电视去他就不要，他就来烦你，就你要做他做他不做，你不要他做他来做。好，我们可以说法律挑起恶律有这个层次，但我说可能有更多的层次，就是当你说小孩子该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不要管了，就我自己要来。我想在这里表达的都有这两种都有，而人一旦想要自己来，不要上帝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所以他在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讲到说啊，我本来不知道什么叫贪心，这个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概括的说法，可能也未必是不知道，只是在那个不就是没有发挥的很清楚的时候。但是当不可贪心一旦成为一个上帝的律法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想，好，我自己来不可贪心，我自己来失去了上帝的约束，那个所出来的，尤其是一个罪人啊，不要说亚当，当亚当夏娃不是罪人的时候，可能都会产生我自己来，我守或我不守，我听或不听，然后就结果是不听。那在这时候我们已经有各种贪心的罪恶在我们里面了，在律法发动的时候，我们就有各样的贪心的念头了。这里讲的有点深，但是我们这里不是在讲解经课，我们就在说非常美好的律法，因为人的要求自主，人的想要自主，就结成了各样罪恶的果实，就是死亡。好，律法是罪恶的诠释。再往下推，应该是第五点了，律法就引发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了。罗马书4:15，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些经文呢、就是包括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非常明显，这些经文呢，都是被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呢，就容易会就忽略掉哈，或者不懂。律法惹动愤怒，律法，我们再一次说，各位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吗？律法的目的是让人因为遵守而得福的，这是目的。可是律法的结果，目的是 purpose， 结果是 outcome， 目的是神本来希望的，结果是神不希望但是产生的，结果是人不遵守律法而惹上帝的愤怒。那惹上帝的愤怒带来上帝的咒诅，所以加拉太书3:10，哎呦，这真是哦，今天华人教会真应该好好的把这个刻在他们心里哈，尤其这么多规定。加拉太书3:10，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各位，我们怎么讲？我们不是都讲凡以犯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什么叫以行律法为本的被咒诅？行律法是乖孩子，行律法的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院牧部，不行律法的是其他部啊。行律法的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警察局，不行律法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府，当然反过来也可能是台中警察局，这我不敢确定了。就是 什么叫做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其实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行律法为本就是人要靠着自己来遵行，包括靠自己的意志来遵行上帝的话，那都是被咒诅的。各位，人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那是被咒诅的。人要自己来做，而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上帝规定的事，也是被咒诅的。你说冤枉，做什么都被咒诅了。你倒过来嘛，你有信心什么都蒙福，信心就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嘛。那就加拉太书提醒我们，当然加拉太书提醒我们下面一句就告诉我们，比较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申命记27章讲这话，耶利米书11章也讲这话。这里的重点就是有两个，然后从耶稣的话里面再加一个，就有三个让我们绝对被咒诅。第一个是常，你行律法，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律法的要求也是完美的，所以你不常，也就是你不永远，也就是你不100%遵行律法，你就被咒诅。你行了99%，你天天奉公守法，你天天来你的地方上班做得很好，你有一天晚了一秒钟，那一秒钟就叫你被咒诅，因为上帝要的是完美。这是常。第二个字是一切，你不可以有一个时候没有守上帝的律法，你也不可以有一件事没有守上帝的律法。这个各位，我想你们路德伦理那本书里面大概没有讲太多，另外有一本，这本姐妹书叫路德神学，可是那个也是信神出，但是翻译的非常糟糕，所以我不会推荐，也是很好的书了。就是路德常常强调我们对人要，当然总是传福音也要传律法，你一定不能只传福音，你要传律法也要传福音。因为你只传福音，哎呀，神多爱你啊，人越听啊越轻慢神。你要传律法，你要让他知道，尤其对那些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这都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既没有福音也没有律法，只有一大堆云啊雾啊的那些花啊鸟啊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讲，其实你不传福音就不会有律法，不传律法就不会有福音。你传到律法，你知道你该死了，那个福音才知道是多大的福音。你讲那个多丰富福音，必须讲到说我们是多么大的罪恶，这个福音才显得出来。就那些自大的人，说哦，他都是很守法的，我没有什么。所以路德常常讲，你把律法，上帝的律法跟人讲，可以让人看到自己的罪恶。那第三个在这里没有讲的，就是我们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去看，就是内心。上帝要你守的律法，不但是常，不但是一切，而且是从心里做。这个在登山宝训讲的最清楚。那这可以，这如果你讲的清楚，圣灵跟我们同在的话，哈，那就会叫所有的人撕裂心肠了。因为天下没有一个人敢讲他内心没有罪恶，而神是看内心的。但是我们先不去讲那么多，我们讲到说人啊没有办法遵守律法，人如果去遵守律法就发现自己遵守不了，而神要的这样完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雅各书5章10节，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都跌倒。这不是新约讲而已，旧约，其实旧约啊，你看十诫就应该可以看得到了。十诫里面哈、啊，有一条里面很明显显出是 现在的法律不会这样做的。那在耶稣的解释之下呢，就更不会这样做了。十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其他的看起来我觉得非常容易遵守。我们前好这个第二诫第四节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那我们不会雕刻偶像，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哈，不可跪拜啊，这些好像你就不要膝盖硬一点，僵直一点就不会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你把舌头剪掉就不会犯这个罪了。安息日，我们希望天天都安息日睡觉就好了嘛哈。孝敬父母，好，我们中国人最会了。不可杀人，不要杀人就好了。不可奸淫，不要奸淫就好了。不可偷盗，不偷就好了。不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做假见证陷害人就好了。那这些我觉得从十诫里面，从第二条到第九条都当然都不难，都不好遵守，但是都还是可以遵守到，因为这里讲的看起来都是外在的行为。我觉得第一条和第十条是无法遵行也难以遵行。第一条，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我们先不去谈它，因为这个稍微抽象一点，其实我觉得非常难。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一条和最后一条，我们看到就是第十七节，我们就十七节就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一切所有的。各位，这条诫命是讲你的心，不是讲你的行动，不是讲你把别人的房屋强占过来，这不是讲你把别人的妻子把他强奸了，勾引他了，不是把别人的牛和驴抢过来了，是贪恋。这不是法律能管的，没有法律会这样子，法律不会管这些事情的。所以旧约新约是一致的，旧约就已经让你看到神要求的不是外在的行为而已，虽然外在行为也很重要，神要求的是内心。你单就这条不可贪恋，我就人任何人不能不承认他犯了这条诫命，他一定犯。我们不管贪恋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希望那是我的嘛，希望我能拥有那个。哎，我没有偷他的东西，我只是希望，我只是想要。我也不晓得在这一条诫命里是不是也在表示一件事情，当你不可贪恋的时候，我觉得是的啊，就是整个诫命其实都在讲一条诫命，就是你有没有信靠上帝。你会贪恋别人东西，就恐怕也表示你对上帝没给你这个不满。所以所有的诫命又再一次和所有的罪恶，你如果不跟上帝连在一起的话，都不是太恰当的。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四章第啊，对不起，应该是啊十四章是十四节啊，这里有讲说他们只能因他们义救自己的性命，这句话也不意思也倒不是说有人可以自救了，那里讲的重点意思就是讲到说啊，他们因着有信心，那个信心呢有那个行为发出来了，那么是他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叫他能够得救哈。这我顺便讲一下。好，那个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也有讲这样的话，罗马书三章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还有圣经里很多地方神会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会看到说 在耶稣啊，有些异端，包括那个丁光训主教就讲到说，人是因爱称义，不是因信称义。最明显的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没有人是信耶稣不信耶稣而得救或者是灭亡的。得救的就是因为他，人家饿了给他吃，人家渴了给他喝，人家在监狱里去看他。那么不得救的就是，你不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和贫困的人。那圣经里有很多，包括保罗、耶稣、新约、旧约都有讲，一个人行善啊等等啊，神按这个来审判他；一个人行恶呢，这种人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人不能靠律法称义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诚实面对。有一些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律法，神要我们行律法称义的，好像是这样讲。那也有人在这里知道，现在很多人谈新保罗观也是这样讲，我们要各种这些好行为的。圣经是一致的哈，新约旧约我们都是凭着信心得救，这一点我觉得我不需要去多讲什么了。那你说好，我们凭着有很多地方讲到我们凭着律法得救，问题就是有人遵行了这些吗？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没有人遵行。我们说的有人遵行，那是那些人有信心活出这种见证，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你要说真的，有人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得救，如果就单单讲我们刚刚讲这样不可贪婪、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些事，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人能办得到的。那我们也再想想看，我们也不妨看一看，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就是丁光训主教还有很多人讲的，就是不是凭着信心，是看你有没有好行为。马太福音25章啊。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来，那得救的人是怎么样呢？得救人就是做好事嘛。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等等等等。然后那个人就说：“我没有做这个事啊。”他说：“你只要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不曲解圣经，我们不强解圣经，我们看这段经文。他说：“得救就是你到医院看一个最小的弟兄，你到监狱里看一个最小的弟兄啊，你就坐在主的身上，那似乎意思说就可以得救。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从这一段来讲的话，得救很简单，你只要看过一个探访过一个监狱里的人。”不过他需要是最小的，就是哈。但是这重点，我想讲到一个最小、最微不足道的，不是做很多嘛，所以这不难。我解释就是说，你信心一定要有行为，就是你不会是一个死的信心。但是没有违反丝毫违反因信称义呢，就是下面讲的得救的啊，你只要有信心、有行为就可以了。你不得救的呢？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那每个人都要下地狱了。因为这里讲就是有一个没做到，你就下地狱了。我希望我没有强解哈，我希望面对诚实，诚实的面对。你如果说我们是要靠行为来称义的话，这里显然说你有一个没有做到，你要下地狱，那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地狱。那如果我们有信心，有信心，那个信心真的信心，多少也要有一点行为上的呈现，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显出这样的信心就可以了。我这里不是鼓励各位不要做好事，而说做一个我们哪个最小的就可以了，那以后给康牧师一滴水就上天堂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在驳斥那种用这个经文来说我们得救不得救的事情。你要看得清楚一点哈，不过这也不是我们重点，我们不要去多看这些哈。任何人，包括你得救了以后，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你又回到律法，而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整个加拉太书、罗马书都在讲这些。如果你又回到律法下的话，你就一定完蛋了哈。罗马书第6章14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我们 如果你不要罪来做你的主人，你要有信心相信你在恩典之下。如果你一旦我要靠着自己来遵守律法的时候，你就那个罪的权势又来辖制你了。我想这里在我们讲伦理很实用的时候啊，我希望能够讲的实用一点。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些非常痛恨的坏毛病，你希望改？我知道一个是多吃贪吃了，这是每个人都非常痛恨的，每次上磅秤的时候都发誓。那么好，那当然我不觉得贪吃一定是那么大的罪恶了，当然传统也讲这是一个罪恶。我们就很实际的讲嘛，我有一些坏毛病啊，嫉妒啊，骄傲啊，或者是赌博啊，打牌啊，淫乱啊，吸毒啊，从很轻松的到很严重很普遍的到很少有的。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些有出这个圣洁的果子哈？我就先说哈，律法主义一定不可以，而99.99%走律法主义的路。我下一次我绝对不吃，我吃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绝对不去做这个事情。你绝对不去做这些事情，但就是有一点，就是那个肉体的软弱总会在这件事上激励你。那当然了，你不吃啊，当然我也只能用负面的来讲。什么时候你真的不吃了呢？或者不多吃？不多吃哈、啊，不，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们天天希望失恋，对不对？我听说有个失恋女孩子，啊，我已经瘦了10磅了，哎，那怎么办？她说我希望再瘦20磅以后，我就会再交个男朋友。就是心情不好嘛，你的心情不想吃，但问题是我们又希望我们心情始终很好。这个人成圣呐、啊，是需要不能够在律法之下。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我们希望，我希望整个教会里面能够把那个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福音能够讲得够清楚够多。我们常常心被恩感主的爱激励，我们也就是律法的鞭子呢来鞭打我们，这个我觉得不是不需要，因为我们总还在肉体当中。但上帝爱对我们激励呢是为本的，所以多认识上帝的慈爱叫我们能够成圣，多认识多了解福音的美好，十字架的美好，这叫我们成圣，叫我们圣洁。至于这怎么用到减肥上，我现在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会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因为我只要把这个秘方一开出来，大家都来买了哈。当然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因为这种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部分。你要行良善的生活，律法不能够少，但是不能成为律法主义。其实那个关键就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也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圣经并没有反对立志，我立志不在福音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啊、哦，我立定志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也当将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所以立志不是坏事，只是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好像说我们就像以前小学生的时候啊，今年的新志向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美好，或者某些信徒的美好，或者某种美德的美好。我们求圣灵让那种东西吸引我们，然后我希望能够朝着这个目标去做。我觉得这个不是唱高调，这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就是你在生活里面求主帮助，也许你能看到一些好的属灵书籍，好的属灵传记，或者你对圣经的理解，让你觉得说啊，大丈夫当如是。大丈夫当如是那是野心，那是刘邦项羽看到那秦始皇，哦，我也要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姐妹你可不可以看到林志玲说啊，大美女当如是，就是我不知道啊。 但我们不谈那个，我们谈我们希望基督的美。 Jonathan Edwards 一个神学家哈，他就有讲到立志，他的书里面也常常讲到耶稣的优美。这一点我就是真是觉得是今天教会非常需要，我们把上帝的美好讲出来，当然也包括上帝律法的美好，但我讲可能对我们罪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上帝救恩的美好，可能这叫讲的完全一点，上帝律法的美好和叫我们死，上帝福音的美好和叫我们活，这两个都讲，然后在这个奇妙的救恩里面，我们多被这一类的恩典感动，然后如果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中看到，其实也不一定要多伟大的属灵伟人，我们彼此之间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这样的个性，他这样做法，他今天这样的任劳任怨，或者他今天这样的忍怒不发，哎，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美好的事，我们也就有一种心智说我也要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不少的，这不是律法主义，这是心被上帝的恩典感动，看到这个看到那个觉得好，然后我祈求圣灵来帮助我，当然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我自己是常常被一些好的属灵传记的人的一些表现感动。哎，我也觉得现在华人教会那些榜样呢常常就不太恰当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赵云基感动，是因为赵云基有很多属灵的果子，哎呀他真是好温柔好勇敢好正直好善良，我觉得多半都是被他哇100万人教会，哎呦大丈夫当如是啊我不知道，尤其有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真的我不批评灵恩派，但是这一点我实在是很不喜欢，就是很多名目来到台湾，我就常常讲的就是他开宾士轿车，然后他是一流旅馆要一流待遇，吸引你的就是那些东西，各位那绝对不是圣经讲到上帝的美好，我们希望是上帝的美好吸引我们，我们自己领受到，这最重要，领受到上帝福音耶稣的救恩，然后这些其他方面的美好也吸引我们，使我们立志，使我们立定心志，然后也使我们愿意在生活中有一些操练。好，这个就包括在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等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一点跟我们刚刚讲到上帝美好的恩典，耶稣完全的代赎一点都不冲突。他这里的确有一点看起来像我们，像我非常反对那种禁欲主义，就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甚至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如果你不小心看到，就这真的会变成一种禁欲主义，那是历史上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所谓在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呢，我们在就举例子吧，各位，我看过一个天主教的电影叫黑袍 Black Robe， 好久以前啊，那个是在讲耶稣会的会士好像在19世纪在加拿大宣教的事情，跟那个教会那个电影有点类似的啊。那个耶稣会的会士是非常刻苦的，传福音很热心的，我忘记那19还是18世纪的背景了哈，可能18世纪，就是他去，他是一个耶稣会的会士，当然是没有结婚的了，他也是年轻人，当然也有性欲。那么有一次就看，就是在他们在外的时候，在帐篷里面，那么有一对原住民，他们的性爱呢？就挑逗了他，哇，挑逗了他，他知道这是一个大罪恶，那是很冷的冬天，他就 这是天主教自己常常会做的，就是拿着鞭子啊，那个有点像竹竿一样，就在那个荒郊野地把衣服脱下来，然后拼命打自己，打得都流血了。是不是我们有罪恶的时候，或者有欲念的时候，用极大的痛苦啊，让自己肉体受极大的痛苦，那么我们的罪恶就可以断绝，是这样吗？那是如果是这样，我刚刚已经讲过，太监一样会犯罪啊，眼睛瞎的人一样会犯罪啊，这个罪恶是在我们意志中，但是我们必须说哈，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外在的环境的一些影响还是有的，而且圣经里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人的行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不管他是多好的行为，因为神要求的是完美。那要求的完美里面，包括我们内心对上帝绝对的喜悦，那所以非基督徒绝对不可能。那基督徒，我们的行为再怎么好，包括这是靠着圣灵做的，我们也不够完全。所以人的行为总不能称义，但是不是说这些不能称义，在神面前不能称义的行为就没有价值？这个是基督徒常常搞错的事情。我们不会说，哎呀，都一样了，都是下地狱了。所以你是一个吸毒的、杀人的江洋大盗，跟你是慈禧都一样。实际上，慈禧还更坏，还引那么多人信佛教哈，就是还更坏哈。哦，所以我们不要讲慈禧，我们就讲孔夫子或一般的啊，我们叫我们身边的那些不信主的人，都一样了，都是下地狱。各位，就不信耶稣人都下地狱，这个我们同意。但就他们下地狱的层次，我们必须强调不一样。虽然圣经没有多讲，另外呢，即使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人没有都信耶稣，可是因着神的一般的恩典，这叫一般恩典，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有些人活得比较美好、诚实、善良一点，这个仍然是有价值的。我们基督徒并不否定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当然，最重要，希望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永远的得救上天堂。但是我们不会说，我们要等每个人都信了耶稣，我们才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希望今天你家里抽水马桶不通了，你有一个有人来帮你把抽水马桶修好了，那么你希望他是把你抽水马桶修好了，恐怕你。如果能带他信耶稣是很好，但你也不必讲说你现在心里就跟那个塞住的一样的邪恶。你现在我一定要你信了耶稣，你才要帮我修。我们不必，我们生活中有太多他能修得好，这是很好的事，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今天你去买便当，那么你只要便当物美价廉，你就买，不管那个是佛教徒开的或基督徒开的。如果基督徒开的，因为他祷告太多，蟑螂跑进去了，或者忘记处理。卫生了哈，蟑螂苍蝇跑进去，那你还不要去吃？这一方面，我们等等还会继续去讲。就是说，在世界上面这些美好相对美好的东西，还是有它的价值。我们并不轻看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好的，而且我们希望大家整个社会啊等等各方面都能够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走上这个成圣成德的路里面，我们也从其他人身上看到一些可以学的榜样。我们立定心智，我们愿意操练，我们愿意被对付。我们如果信靠上帝，有一些受苦受难，而能帮助我们，这也没有错。就是苦难有的时候对非基督徒也有点约束的作用，苦难有的时候对基督徒也有点约束的作用。虽然这种约束，并不能够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行为因为这些苦难也不去犯罪，或者起码外面罪不犯，这个还是有它的价值。就我们并不轻看这些东西，所以以受苦为兵器，这我们需要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放纵的危险是很大的。当然，我们自义以至于我们看起来很好，像法利赛人一样，那更不好，因为那是一种骄傲，那会堕落得更厉害。但是在约束我们行为的时候，立志效法。我刚刚说 "What would Jesus do？" 这不是完全不对。如果你想到耶稣完全的救恩的时候，我愿意效法耶稣，效法某些圣徒，这个是很好的。然后我在效法行善的时候，我因为碰到一些困难，我还愿意继续坚持。然后我在受到一些引诱的时候，我苦待自己，好让我起码外在少犯一点罪，这些都不是律法主义，这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不一定能叫我们就不心里不犯罪，但这有一些好处。好，说到这里呢，就有我们成圣的另外一个这个问题了，就我也需要提出来的，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啊，一方面我不喜欢律法主义，但不喜欢律法主义就是靠自己，可是我们不能够没有律法，因为我们是在肉身中间，我们还需要律法给我们各样的约束啊等等。我们不能够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呢，我相信在我们在做基督徒里可能不是太多啊，但是曾经有过相当多的影响，可能现在还是有点影响，就叫做我把它翻成无为主义。无为主义英文叫做安静主义，就是 quietism。 安静主义呢，我把它翻成无为主义，因为这样好像比较贴切要表达。这种安静主义或无为主义呢，在华人教会呢曾经有过一些影响，是透过尼托森和盖恩夫人的。尼托森和盖恩夫人呢，他们很喜欢强调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做。你可能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话吧，哎呀，我们就仰望主吧，就完全仰望主吧，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然后你再属灵一点，你看了什么正常基督徒生活里面，就说啊，我们看自己如同是死人一样。好，这还有圣经根据啊，就你啊，我看尼托森啊还有盖恩夫人有的时候讲一些话呢，还有类似他们这一类的无为主义的神学哈、啊。那无为主义神学呢，在台湾现在真的是影响少了，但是尼托森很盛行的时候，很多人看，叫开西会议。开西会议是 Keswick Convention， 是在英国的那个19世纪开始，一群很属灵的人，他们所推动怎么过一个圣洁生活的。那他们推动过圣洁生活方式呢，就是有点像盖恩夫人和尼托森讲的，就无为，一切让圣灵来做，一切让上帝的恩典来做。这我们也会说，对不对？都是凭信心嘛，我们什么都不做嘛，行为干嘛呢？立志干嘛呢？这都没有用嘛。那再加上对保罗罗马书第六章那种讲法呢，就让人有个误解了，就看自己如同已死，我是死人了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就是好。那这些经文，你看，罗马书第六章哈，第二节，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哦。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死掉了，我们已经死，这圣经讲的哦。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第五节，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好，然后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好了，各位，这些经文解释起来看起来都不容易，我现在觉得非常容易。各位看觉得很难的时候，你把那个重点能够抓住呢，我枝节先把它放开，我觉得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里如果你把它了解成就像尼托森想要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他的文字真的这样告诉我们，就如果再推到极端一点，真的会变成异端了。历代 也有这样的基督徒，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已经与基督同死了， 所以呢，我们不会犯罪了。我们都已经死掉了，我们老我已经死了，我们不会犯罪了，我们只会行善了。那所以呢，这种讲法在有一些异端里面，尼托生他们绝对没有，但有些异端里就变成说，基督徒生活就是听其自然，任就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那听天由命，那个天和命呢，就是圣灵工作啊。那我们都不要做什么，也不要立志，也不要努力，也不要攻克己身，因为那些都引起更多的罪恶嘛。就听其自然。哇，我以前看的时候觉得哇，这好棒啊，怪怪，我这是天天跟罪恶挣扎，真是要死了，尤其是情欲啊，然后各种哎，怎么行嘛，不行。那有的时候也听到有人说，哦，这需要第二次的祝福，第一次祝福是耶稣宝血洗净，第二次圣灵让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你一个新造的人，或者是用粗俗的话讲，就是你有那个圣灵临到你，会说方言就得胜了，你老我就死掉了。这跟我刚刚讲的刚好相反，刚刚讲的就是律法主义，你就拼命去努力去做嘛，就是我刚刚说的，把每个人都变成机器，每个人都是我们就是完全听从律法来做。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这刚刚讲了。那现在这种呢，就是无为主义啊，一切靠圣灵，那什么都，反正我已经死掉了嘛。各位，听天由命，一切啊，我自己不努力不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次看到美食啊，我不努力不挣扎，结果就是大吃一顿。顺其自然，结果就是大吃一顿。你每次看到色情画面的时候，不努力不挣扎，就哦，一直看下去。你每次碰到什么嫉妒骄傲的时候，哎，不要努力不要挣扎，就让他顺其自然，你就骂就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完全错解了圣经，就是完全错误，不是这个样子的。就基督徒生活里面，一定我们完全靠圣灵没有错，我们完全靠恩典也没有错，基督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也没有错。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有从某个角度来讲，甚至保罗说的也没有错，我们就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这都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生活，因为我们还在肉身当中，因为我们还常常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肉体，所以我们常常还是需要，就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这种征战，我觉得还是真实的。我们还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仍然在失败中，每天仍然需要说祷告，说主啊，免我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只是我们希望在这种挣扎对付立志从头再开始的那种过程里面呢，就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是完全忘记上帝，忘记上帝的恩典，哥罗西说这个一点功效都没有，就禁欲主义一点功效都没有。但如果我们是一个充分相信认识上帝完全的拯救和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这样的恩典和权柄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也愿意去学习对付，在挣扎中也能得胜，在失败中能够再起来。也就是说，我不相信说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相信完全是靠着恩典，而且恩典能成全一切，完全凭着信心，而且信心能成全一切，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能成全一切。可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落实在世界中的时候，一定有它的层次，有它的程序，逐渐逐渐的。只要记得一定是凭着恩典，一定是因信称义，完全靠着主，那么其他该有的征战我们就需要有。所以我觉得第六章这里讲的呢，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真的死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罪上死的人呢，这个原文是我们向罪死。然后我觉得那受洗只是一个形容哈，就好像我们旧人都在里面死掉了一样。那第五节说，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就表示说我们应当像耶稣顺服上帝那样的，那样顺服到死。 也就是我们应当有这样的立志。第八节也是，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真的相信基督为我们死，而且这种爱呢，使我们也愿意，我们是完全为着主而活。当有罪恶引诱的时候，我立志，我要像一个死人一样，不替他来服务。我觉得这是一种立志，这是一种征战，而不是一种说我们人就已经老我已经死掉了，不会蠢蠢欲动。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就真的每个人都违反圣经了。所以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成圣的生活里面，我们是需要律法，需要立志，需要征战，需要求主重新赦免的，需要对抗罪恶的，不是那么舒服，我们想的那么就凭着信心啊，在圣灵里，当然是凭信心也在圣灵里，但是那种征战是一定会有的。好，我们就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啊。下面就是主给人的这些管教哈。然后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会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他所讲的呢，我这个管教呢，我觉得不太能够分是犯罪以后上帝给我们的管教，或者是就是纯粹是我们像在新兵训练中心一样，或者进入一个魔鬼营那种严格的训练那种管教，也就是说不是犯了错给我们的责备。就我觉得不必太分，我觉得就是每个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需要有这种上帝给我们生活中艰难的这种训练。这种训练不管是恶劣的丈夫啊，或者妻子啊，或者怎么样，这都需要的。这需要你怎么对付他，那我们不是在讲政治上的手腕啊等等，如果你有一些也是不错，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但我们最基本的是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借着上帝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我们呢就相信我们这个肉体需要被上帝在跟罪恶作战的时候，所以这里可能包括罪恶啊，我们需要上帝来对付我们，我们需要在这种对付和管教当中，我们仍然有信心，愿意信靠上帝，接受他给我们的训练。这个各位，接受他给我们的训练，并不是说我们的反应就都一样，请你不要误会，我刚刚已经讲了，接受他给你的训练。好，你有个恶劣的老公，他有外遇，他有家暴，你接受神借着他给你的训练，不一定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能你就是神要训练你怎么样去找律师，怎么样去找警察，怎么样去学一些法律的东西，怎么样学对跆拳道也可能你可能也需要学习说怎么样去找征信社来对付他，那再怎么也可能你要学习说怎么样是一个勇敢的人，怎么样在这种情形下勇敢。就我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基督徒都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那种才叫爱，才叫基督精兵，这是不对的。因为即使在新约里面，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很勇敢的基督精兵。那这种勇敢还有圣灵各样的果子结出来，是有这种对付的。好，那我们也再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六章。好，我看我们从第五章看起好了。第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些也许我们以后也会再看一下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第六章第六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用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然后要甘心侍奉啊等等。好，这些你说康牧师啊， 看起来你那些讲的叫我们很过瘾的话还是错误的，圣经里叫我们还是做一个小媳妇，做丈夫做妻子就是忍受忍受忍受，然后来世哦，我们基督徒不讲来世哈，本来我想说来世你变成丈夫他变成太太哈，所以来世夫妻其实是报复啊，不是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啊，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就是听嘛，基督教讲的就是这些。各位，这里面哈，我们以后有时间再去讲到夫妻的关系，这会讲的，还有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也会讲到的，主仆的关系也会讲到，只在这里，这我还是说这里我看啊，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奴性一般的顺服，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明智的建议。包括耶稣说摩西准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在旧约的时候神就看到人的心硬，心硬就指丈夫心硬，心硬就是很难教导你们这些家伙。各位，神的律法不能废掉的，神的律法一定是永远有效，不能废掉。可是问题是我们是罪人，当不应该废掉律法不应该破坏的律法被违反的时候怎么办？不可奸淫，谁都知道不可奸淫，但是如果有人奸淫怎么办？不可杀人，谁都知道不可杀人，但是杀人了怎么办？就是在罪恶的世界，这个律法告诉我们还需要有些惩治。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好，现在是做 夫妻，当然他主要其实讲的是在讲教会，就跟摩西说你们不好教导。那在这种时候，当你丈夫是打的是骂的这种时候，而且他没有办法教导的时候，我不觉得是不可以离婚的。那他这里讲顺服丈夫，我觉得也是一个技巧上的事情。你既拳头没有你老公大，你现在又不能离婚，你现在又在这社会上啊，可能在这社会上你当今天我觉得还可能离婚，那时候可能更困难，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乖一点嘛，就只好忍辱负重喽。那么下面主人和仆人，这仆人其实就奴隶，你那时候既不能够逃，在罗马社会奴隶根本不能逃的，逃了抓到就可以杀掉，那你就好好的听他的吧。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这甚至是一种虚伪的做法，但是呢希望你总这说像服侍他像服侍主一样，不是真的把他当主，那就是耶稣把猪当作美女了，没有这种事啊，他明明是个大恶棍，你怎么能把他当主呢？这是混蛋嘛，这是瞎眼嘛。说服侍他好像是服侍基督一样，是相信这个主人，这个恶劣的主人，这个该死的主人，这个将来要下地狱的主人，他在地狱里被烤的时候我在天上硬唱哈利路亚的主人，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跟我们刚刚讲到希伯来书类似的，在训练我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并不是真的把坏的当好的，他不是耶稣，他比耶稣差太多了，但是他的确是耶稣使用的一个工具。我觉得这是他这里要讲的一个明智的做法。你现在何必要被杀掉呢？所以在讲了这些以后，你看顺服顺服顺服，下面他讲什么？穿起全副军装，打仗打仗打仗。那个打仗呢，当然不是你不可能跟主人打仗的，因为那时候奴隶跟主人打仗那非死不可，可能全家都要被杀掉。你这个打仗呢，是就是你需要啊，这个抵挡仇敌，抵挡魔鬼啦，抵挡这些邪恶的势力。就这里面讲的，你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好好信靠上帝，用你的脑袋。复杂也很复杂，就是那个脑袋怎么用呢？何况很多人缺脑汁啊，又脑残又脑死的，所以是敬畏上帝。好，我们休息。